归给你，我们也实在是求你清晨就来祝福我们，主啊，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和你在你儿女身上要做成的工作能够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借着你在大卫身上所做的给他的带领和祝福，主啊，你也要祝福今天在地上的儿女们。主啊，你保守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们实在是在你的在你的翅膀的荫下蒙你的保守。谢谢你，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查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我本来是想把第九章查了，后来我发觉到第九章第十章其实都是在一个八九十，其实都是很相似的，不是相似的，就是讲到大卫这个建立这个国度，它的扩展，它的它的地有多大，然后又讲到国度的恩典，讲到国度的公义啊等等。我想因为第十一章才是往后的另外一段，但我后来看了一下，还是今天主要讲第八章，下次可能再有机会把九章或者十章，我不知道下面弟兄怎么带领。今天本来应该是朱弟兄，我和他换了一下。我们今天就集中在看第八章，因为这章其实虽然不好看，原因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地名，还有大卫有各种各样的征战，但是如果你仔细进去看，其实里面还是蛮多值得我们去领会的哈。虽然只有18节，大概就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15节，这是讲到大卫这个时候的征战，然后16到18节就讲到国家的内政啊，各样的安排。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第一段哈。我们都知道大卫自从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了以后呢，从第五章开始，他就做了很多很大很重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一开始他就把征服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其实并不大，就主要就是大卫城西安的堡垒那个部分，其实圣殿山圣殿那个部分摩利亚山呢，那些部分那个时候还是荒凉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都还是农地呢。但是他就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呢又打败了来进攻他的腓力斯人，因为腓力斯人看出他做王了，而且越来越强大，所以腓力斯人就来攻打他，结果他把腓力斯人打败了。接下来他就找回了约柜，并且把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大卫城里面。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在第六章。到了第七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卫就在这儿想要建为神建殿这件事情非常踏起到神，所以神虽然不允许他建殿，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不是一个和平和平的，他的儿子代表和平的君，所以让他的儿子来建殿，虽然他的心意非常他的想法非常合乎神的，他起到了神的心，所以大卫就在神面前做了个祷告。这个时候神也给他应许这第七章有的人称为是大卫与神，神与大卫的约。所以一方面神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室，要让以色列人不再受仇敌的扰乱另外一方面呢 也祝福他自己能够受死满足而死他的儿子要给他给神建殿。那大卫在神的面前做了个很谦卑的祷告。我想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基本上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要为神的殿预备材料，虽然他不能建殿，但他可以具备材料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非常非常那个蒙福。另外一方面他也把神的家就是神的殿作为是他可能余下来的最主要的目的。那么在第八章呢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国度，整个以色列国就基本上成型了甚至 我觉得我本来刚才想仔细查一查神应许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的那个北到什么地方，南到什么地方，西到什么地方，东到什么地方啊？我没来得及找哈，没来得及对比。但是呢，你仔细看看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然后再对照地图看看啊。一会儿啊，大家还听得见我吗？我怎么觉得我这儿没个？听得见啊？
可以。
对不起啊，我这怎么突然一个信息出来，说我这个网络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比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卫这个时候的，我先把那个大概是那个位地图那个它的地境告诉大家，然后对比回来看看他所做的征战，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时候呢，大卫第八章记载的内容，如果我们对比大卫时代他的领土的话，就基本上完全成型了。虽然后来可能比如说到了第十章亚门人有一点反叛，但是实际上亚门人和亚兰人啊，后来他很快就把这个他们这个反叛给镇压下去了，大卫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的这个国度的警戒呢，从南已经到了那个红海了，就是把那个到了埃及那个叫什么洼地河边上那片，一直到红海，所以非常南面。然后呢，东面当然不用说，那个时候腓力斯人啊、那不是西面啊，腓力斯人已经完全被制服了，就是整个西面都完全归属于以色列人了。然后呢，到东面呢，东面就是已经过了约旦河，一直把亚门地、摩押地和那个亚门以东全部都占为所有，就是在东面啊。然后到北面就特别大，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他在北面的征战特别多。北面我的印象是哈，那我不敢肯定，大家待会儿弟兄们给我纠正一下。我的印象是神给他们划定的界限是在黑门山以内，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卫所征战的地方已经达到了那个到了哈马地。哈马地到哪里呢？就已经非常靠近幼发拉底河了。他实际上把大马士革，就是我们后面就今天来说，就是那个叙利亚，那个时候他叫亚兰，亚兰王，那整个基本上他的土地都全部被占为己有了，除了腓尼基，就西甸、西顿、推罗、西顿那小块没有以外，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以那个大卫王已经他的国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所以你就想象出来他多不强，那他怎么得的呢？就是第八章跟我们记载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大卫是去主动攻击腓力斯在过去从来都是腓力斯人反过来骚扰，来想要占据以色列人的地方，但是第八章告诉我们，大卫攻打腓力斯人，把他们制服了，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这个京城权柄在这个第八章记载的不是特别的详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它原文是母城的绝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对比这章内容，实际上在历代志上十八章有记载的话，我们就对比一下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腓力斯人总共有五个城嘛，五个城中可能有人猜想说最大的城就是加特，所以腓力斯那个历代志上第十八章那边没有记载这章里边所说的那个京城的权柄，而是记载说是加特，所以我们猜想这个城可能就是腓力斯的加特。那这边这个地方的记载说是什么京城的权柄啊，母城的绝环，可能是在腓力斯人的所有城中，就说有些读经的人就说可能在腓力斯人的五个城中，那么这个加特是最大的也就是相当于腓力斯人这最大的城或者说京城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大卫都已经把它攻取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腓力斯人被打服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后面还有一次很大有一次征战，就是到了西西家王的年间有那么一次还和腓力斯人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想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基本上腓力斯人都制服了。 不像前面总是一会儿他们又来骚扰一下，一会儿又来骚扰一下以色列。好了，这第一。然后呢，接下来攻打摩押人，非利士人是在西面哈，摩押人是在东面或者东南面，可以，主要是靠近东面的以色列地，迦南地的东面。那么摩押人呢，这个时候他的打法有点很特别，我们不知道第二节这个记载怎么样去解释啊。他说的是把他们的人都躺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了两根绳的长度呢，就把它删了，一根绳呢就留下来。这个有两种解释呢，如果你看英文就知道，和中文的理解稍微不同。好像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是蛮残忍的，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它就是这样的，你要把那个整个族都灭了啊，种族灭绝。今天说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征战啊，那个摩押人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对那个以色列人百般刁难，所以这就是要报这个仇嘛，所以神允许以色列人报这个仇。那么当然不光是进迦南了，而且他们进了迦南摩押人来骚扰他们，来攻打他们。所以呢，这个地方一个理解就是说是指高，就长成人的高，比较高的人就把他杀了，剩下都是比较矮的人，所以摩押人就服了大卫啊。那么还有一种理解，你看英文的理解是说把人躺在地上量，反正第一量一个绳子长的人，那么留下来，剩下再量两个绳子长的人，那两个人都杀，那两拨人都杀掉。所以这意思就是留三分之一的人，杀三分之二的人，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准确的理解，都有可能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大卫就彻底，摩押人就归服了大卫。啊，第三节开始，这段一直到哪呢？一直到第十一节都在记载这个北方的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一开始告诉说索巴王利禾的儿子亚大底谢啊，这个王呢是在北方亚兰啊。他说如果你看那个地点，就差不多是在大马士革或者大马士革稍微偏西一点点那一带做王。他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王，因为他本人想要做的事情，这些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想要去幼发拉底河把整个叙利亚国的领土全部夺回来的。所以他是叙利亚国或者说亚兰国最强大的一个王，但当时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却去攻打他，主动去攻打他，就把整个大马士革啊，什么那个亚大底谢的领土和他的兵都全部兵也那个擒拿了他的马兵啊，步兵21000多条。然后那个第四节记载的很特别，就是本来大卫是个战士，他军队需要马匹，需要步车步兵啊，需要车，但是呢他却只留了100辆车的马，其他的马都把他脚筋都砍断，蹄筋砍断了。这个实在是令人费解，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从第六节有句话可以得到解释，就是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可能大卫在这儿做这一件事情，那从人的常理来讲，应该是缴获回来的马呀、车呀、战车啊，这当然可以归为己用嘛啊。但他没有，因为他在这里好像宣告一件事情，他的胜不是靠着这些马车、马和车啊，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神，有这个意思哈。我想第四节可以这么来解释。那么到了第五节，又是大马士的亚兰人就来帮助索巴。我们讲大马士和索巴都是亚兰人了。我们查到后面，比如说第10章16节，我们就知道，后面也会再反复记载，他们都是亚兰的可能城邦国嘛。那个时代国家就是以一个城为一个王，所以叫城邦国啊。但是呢他们都属于亚兰人，那么亚兰人当然来大马士的亚兰人的帮，但是大卫还是把他们杀败了，而且就把大马士设了一个防营。这个第六节说亚兰人就服了他，给他进贡。亚兰这个领土是大的，实际上这片土地往北伸的话，一直要伸到幼法拉底河，所以整个一大片基本上就归或者是成为以色列人的领土 领地或者成为他进贡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把哈大底谢的那个军盾牌都抢夺回来，而且呢归到耶和华的殿里跟着给神，因为神殿的建造是需要那个金银铜嘛，所以他把这些抢夺回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归给建殿用的材料。我说一方面他征战得胜的东西就归来作为圣殿材料用，所以我们上次是弟兄在讲到说大卫得到的为圣殿预备的那些材料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其实都是大卫征战国度的扩展征战得来的东西呢，他都归来做神殿制造所用。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九节呢，这个时候哈马王陀以听到了大卫杀败了那个哈大底谢，然后就来跟大卫见面，问他哎要跟他祝福。你知道哈马王啊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地界就已经他到了那个幼发拉底河叫 Hamath。所以你看看那个地方就已经，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片地也归好像也变成了给大卫进贡了。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警戒往北走，走得非常非常远。我的印象，神给以色列跟人给那个摩西所应许的，或者跟约书亚所讲的迦南地，并没有达到幼发拉底河。待会儿弟兄们，我可以查查，或者弟兄们帮我纠正一下，我没有查到。好了，这北面的。然后呢，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这儿就给我们一个总结。其实呢，他就没有再详细去记载了。就讲到说亚兰是在北方，摩押是在东面，亚门也在东面，腓尼是在西面，亚玛利人当然主要是在南面，然后索巴他们亚那些都是在北面。所以你看到东南西北整个国家都拓展完全了。最后他特别记载了一点，第十四节呢，从十五、十三节呢，一直到十四节，这个地方讲到盐谷到亚兰，盐谷就是在最南面，就包括我们都知道盐谷，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就达到了什么地方呢？就达到了那、这个时候以东地嘛，在就把以东直到红海那边了所以这一大片南面的地也都占为作为成为了大卫国度的一部分所以。在以东就设了防营我想在那就说好像是那个堡垒要防止那个对外地的侵略，所以这个以东人也归附大卫了。所以无论第十四节一个总结，无论大卫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关键的。我们从第七章当神与大卫签订了那个好像大卫之约，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时候神要借着大卫之手要把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国度扩展所以在第八章就看到这应许应验了神确实凡是大卫到哪里都得胜甚至超过了我觉得是超过了神为摩西告诉摩西的迦南地的地界。好了这个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就对第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应该从十五节开始到十八节就讲到内政呢，大卫一开始就是做以色列众人的王，然后向众民秉公行义，这是作为一个王他所做的。特别一方面前面那部分预表着基督的国度的扩展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从十五节开始到十八节就看到神作为一个公义的王在这个国度里边治理是怎么治理，他是秉公行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主耶稣将来在我们不是将来了，现在在教会做王也是做义秉公行义的嘛。好了，这个地方提到十六节到十八节提到几个人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做元帅，当然是军队来讲那个时候军队最重要嘛，所以是最比很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军队很重要，所以约雅是军队的元帅。然后呢这儿讲到亚希律是史官，有的人说这个史官的意思不光是记载历史了，其实他是管理内政的，就相当于今天的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之类的，我不知道了，有可能 管理内政。然后呢，第十七节特别讲到两个人，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亚西图的儿子沙都，一个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当然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有的人记载说这个记反了，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记反了，应该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才对，好像就反过来记了。英文好像也没有，也是这样记的哈，也是像中文这样记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样。因为你往后看的话，你不是看到亚西米勒，你总是看到亚比亚他，直到所罗门的时候也是亚比亚他。当然也可能是亚西米勒有个儿子，但是我想请弟兄姊妹注意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是沙都，一个是亚比亚他，这两个人啊，最后到所罗门的年间，亚比亚他就被废了，就不能再做祭司了。而沙都啊，直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沙都该人就是从沙都来的，对吧？啊，沙都就一直做祭司啊，一直做祭司啊，就是成了那个。他们两个都是从亚伦来的，我们都知道，亚比亚他呢是从以利那边过来的。那么以利我们都知道，就是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老眼昏花的老人，对吧？他因为重用自己的儿子，在圣殿里边侮辱神的祭物啊，所以呢，神说要从此以后，将来他的后裔不再做神，不在神面前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亚比亚他被所罗门王废了，从此他们就不再做祭司了。但是撒都却是另外一面，他是非利哈那个从。亚伦菲利哈这边过来的，所以他后面我们知道他还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也特别是对约柜他的首富，所以最后呢他们一直都做祭司。所以后来就为什么到了新约里边的沙都该人就是代表祭司那个族的啊。好了，最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还有那儿讲的希拿雅做书记，然后书记呢有人说就是外交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理解啊，我这个只能按照别人的说法提一下。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啊、他呢他是后来接续那个约雅做元帅的，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因为约雅他是一个不太公义的元帅，虽然他实际上是非常勇猛的战士，所以他最后没有归在大卫的勇士的中间，很可惜哈，因为这是他自己个性造成，我们前面都看到的。所以后来所罗门王就把约雅杀了，最后呢就让比拿雅成为代替约雅做元帅。那么后面有两这个地方呢，第十八节讲到他是统领的基提人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两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这两族的人是外邦人。外面的人，所以他们虽然也是军队，也是作为好像雇佣军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比拿雅特别统领非以色列人的一些军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卫的众子也在这个时候做各种各样的领袖啊。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外政国那个国度的拓展，另外一部分就是内政，各样的事情都变得非常有序了啊。这一章在历代志上第十八章也有同样几乎同样的记载啊，还有在诗篇第六十篇也特别讲到，当以色列当大卫在攻打北方王的时候啊，是蛮辛苦的。我们这儿记得很简单，不是北方王，是亚南从盐谷攻到第十三节那的时候啊，诗篇第六十篇特别记载啊，我们觉得是好像这些都记载的很容易就打的，那实际上在大卫打的时候还是蛮艰苦的。第六十篇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好，我想我就暂时停到这里，接下时间弟兄姊妹分享啊。
这边他说到梁一神，梁两神的杀了梁一神的存留啊，英文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翻译啊，所以呢那么至于一神跟两神之间到底怎么样啊，就不晓得了。可能你趁着就存活，可能做奴仆，不晓得。他只说两神的杀了啊，所以大概你可以我们讲，可以 可以啊，理会成三分之一的存活，也可以理会成三分之一的被杀嘛。那另外说到那个的以色列的国权嘛，确实神对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是要从那个埃及河直到伯拉达河之地啊。那么确实到了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度啊，就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以南边埃及小河是应验的，它北边呢到哈马口，但是还没有到伯拉大河吧，所以呢，那些个青年国度的，这青年国度前派就认为，将来会有青年国度的人呢，认为将来之所以会有青年国度，是在国度当中的时候，神的应验对亚伯拉罕的应验是完全的应验啊，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在地上的国呢，他会。然后意思要言，他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到国度的时候，主在地上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国度在地上的，那么他的国要到那个地步是完全的应验了。那么我交通一点哈，那么上次说到这个为什么大卫要因为耶和华立意建殿呢？那么神没有许他啊。基本上圣经上给我们三个地方啊，说到三个原因了哈。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他是说到，就是说神没有吩咐他说他要建殿，他从来没有吩咐以色列人为他建殿。以色列这个大卫虽然立意是好的，但是呢神还没有起义这件事情，神呢要自己主动自己起义做建殿的时候。那么神才要做哈，当然神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最基本的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愿意，他没有做。大卫虽然有心，但是呢，神先就他先暂且先缓哈，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后来神跟着对于大卫在地底下，在这个向他启示的时候呢，大卫跟所罗门说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因为你流了很多人的血呢，打的都是大仗啊，所以不能为我们建殿。这是第二次的地方说到为什么神不让他建殿。那么到后来当以色列人当那个所罗门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呢，他自己说啊，他提到说为什么神不让他的父亲建殿呢，他的另外一层领会我想也是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啊。他说他这个历代志上第五章他说你知道我父大卫啊，因为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能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啊。那现在的耶和华我的神是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在我立意为神建殿，神要建殿啊。我想这三个都是有原因的哈。那么一面是这件事情必须神起头，这是最基本的。那第二个呢，那大卫呢，他是个战士啊，神不要一个战士为他的建殿，他要一个和平的君。那么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人，他们周围还很多的征战啊。这是这所罗门他的领会哈、啊，那在也是应该是记载圣经上。那么确实当时还有很多的这征战啊，还没有打完。那么如果这时候建殿的话呢，因为在面临一个视为仇敌的这个共的征战呢啊，那么他没办法安心的这个建殿了。确实在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要再从在以色列建重新建殿的时候呢，就看见了许多外邦人呢在那搅扰啊，那么他们建殿的事情，所以继续只建殿呢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啊，那个没有四围的仇敌的征战啊，这是要等到所罗门的时候才完全的这个实现那个有那样子的环境啊，他可以安定的为神建殿。所以呢，在今天所交通的这个部分呢，就看见确实哈、啊，那么大卫还有很多这个以色列国呢，他们还有很多的征战还没有打完啊，在这第八章的时候，又跟非利士人打仗啊，又被这个亚兰人来打仗啊，那么好几个地方到后面还有这个还是有一些许多的征战啊，就看见了那么大卫确实在这个在那个率领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们周围的列国呢还是这个 这个虎视眈眈的啊，那么对以色列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威胁，所以呢，大卫有要不有时候他主动攻击，有时候是别人来攻击哈、啊，就是还有很多的这那个仗要打。那么也在我们看见了，其实大卫跟的时候应该早就知道他周围还有很多征战还没有打哈、啊，那么但是呢，他对于神的那个心哈、啊，那么。就非神建立的心是真是非常的迫切啊，从这一点上也来反映出啊，虽然那会大卫他知道这个周围还有许多的征战还没有打，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这个宫中，但是耶和华的贵房藏在幔子里头啊，里头心里觉得非常不安了、啊，所以呢，就是第一要为耶和华建殿啊，就是看见这大卫啊，这是一个对神工作心的那个迫切。虽然神有很多的原因没有让他进殿了，但是从这边反映出来啊，从第八章里头能够反映出来，那个大卫啊，那个就算是周围还有很多征战还没有打哈，还有很多征战他需要他去这个仇敌需要他克服啊，但是呢，在之前呢，他就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也想着为耶和华建殿，他就是克服百般的再多的困难，他愿意为耶和华建殿啊。啊，这个当然后来耶和华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再不许啊，但是也就显出来大卫这个人对神的工作啊，对神特别是他在地上的见证里头的心的迫切啊，这个你可以略知一二。我交通在这里吧。
那个我想我就简单的交通一下，在这一章呢给我最深刻的感觉呢就是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在这一章里面提了两次，一次是在第六节的后半段，一次是在十四节的后半段。那我们知道扫罗呢跟他的儿子约拿丹还有他手下的勇士很多人特别也提到亚尼尔，他们也都是大能的勇士，但是耶和华没有使他们常常得胜。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征战是属乎耶和华，还不在于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哦、所以这个我们首先让我觉得呢我们的眼睛要转向神自己。第二个呢，神之所以使大卫在每一次的征战上都能够得胜啊、哦，我们如果回去看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呢，他借着先知拿单对他所说的话啊，那我想呢，简单的说呢，他已经立大卫为以色列的君啊。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等等。但是大卫的得胜不是为着大卫，是为着神自己的国度，为着神自己的百姓。所以大卫能够坐在宝座上，神在他的心目中有更高的旨意啊，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看见。那好，这是从神这一方面，从大卫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见大卫从小是一个爱神的人，大卫从小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并且他知道不在乎他自己，一切都是神。所以他从在旷野里面的征战里面与狮子野兽的征战，他一直经历到神的拯救和保护。所以当他开始来 跟随神的时候呢，他一心一意的认定神才是他唯一的力量，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得胜，所以他的征战总是靠着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我们多次讲过啊， His heart after Jehovah， 换句话说，他是一直跟随，紧紧的跟随神的人。外面的环境可以有许多的改变冲击啊，叫他啊可能会失去对神的专注，但是呢，他的心仍然认定神才是他唯一的拯救。这就回到四世纪刚开始我们去读第三章的时候，那里神在那里就写下说，当以色列人被带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新的一代上来，他们不晓得征战的事情，这一些征战神要让他们，也要训练他们，征战乃是出于耶和华。虽然他们的祖先在摩西带领出来的第一代，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神在旷野怎样带领他们，并且为他们设立了元帅耶稣亚带领他们在迦南地得胜，但是往后的世代，他们仍然要自己学习认定征战得胜完全是属乎耶和华。那如果神的百姓按着神的心意，按着摩西的律法，在地上单单的侍奉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们在征战上不是问题。但是当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背逆了神，跟从偶像，征战就临到城门口，并且要被打败，被仇敌所辖制。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神才是我们唯一心目中所认定的。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回到大卫的身上，就着大卫这个人来说，确实有许许多多让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当然他也有许多的失败，但是在这里在第八章这里，不仅让他因着神的帮助神可以借着这一个合乎他使用的器皿，能够不断的扩张神的百姓的境界，回到第八章那里所讲的，他让有一个君王可以为他的百姓得一块地，神可以在那里栽培他们，这是很重要。大卫成为神可以使用的那个极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被制作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不能够贪图世上的一切享乐，贪图世上的名利财物，以至于我们成为属世的器皿，那就在神的心目中变得很可惜。但是大卫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完全追随神的心意。到了第十一节，大卫王每一次征战得胜，他所得来的制服过各国的金银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有一颗心为着神 的旨意，为着神能够建殿同在，在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他为着荣耀和国度，他把一切都摆上去。我想就这属灵的意思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把我们一切所有都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保守带领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在地上教会被建立，教主的名得荣耀，教他的工作在地上能够更多的开展。感谢主，我就交通这一点。
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也可以分享啊？时间，不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若是没有的话，那我也来交通一点哈。我想从大卫登基做以色列全家的王后，我们看见大卫在显出他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是显出神要借他身上所要表明出来的哈。那从第五章他做以色列全家的王后，我们看他头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耶布上城那个耶布斯人赶出去，然后在那攻取了西安作为保障大卫城啊。那上次我们再提到这个耶布斯人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一再没有办法赶出去的一个外族啊，直到大卫的时候才真正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预表来说呢，这个最强的最顽固的这个仇敌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真正把他制服啊，就是撒旦魔鬼啊，他是个壮士啊，只有主耶稣才把他捆绑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耶柜抬到寻找回来，把他抬到那个帐幕里面。我想这件事情实在是摸到神的心意啊，他的确耶柜流露在外啊，说扫罗做王连连经都没有想到到底耶柜流露在哪里，我知道大卫做王以后他才把这个耶柜寻找回来。那耶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自己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实在是摸到神的心。那到第七章讲到要起义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我想的确这件事情是神所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因着大卫他是一个体会神心肠的，所以他似乎好像摸到这一点，好像从外面来说他是因为自己坐在那个王宫里面他自己没有平安啊，但是我想圣灵在他里面那感觉到啊，实在实在有一件事情啊，神好像在地上没有找到个居所，借着大卫这件起义这件事情，就把神要住在人中间这件事情呢把它发表出来。我想神要住在人中间不是只到那个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才显出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为他造个帐幕啊，他可以居住啊，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虽然神也对大卫说他从百姓出埃及领出埃及的时候从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想这个意思呢是说神是一个行动的神，的确好像他是住在帐幕里面，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但是神不是停留在那里，神是他一直有行动，他一直带领以色列 百姓往前走，把他进到神的应许美地去，神是一个行动的神，神的工作一直往前去的。那直到大卫为耶和华起要进到圣殿这件事情， 我们才想到才看见了神才能完全居住下来，神荣耀一直就停留在圣殿里面，直到有天到以西结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因着神的百姓在那拜偶像离弃神，神的荣耀才慢慢的离开圣殿啊，不再与神的百姓同在啊。 那这件事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建造圣殿，当然、他是个战士、他流许多人血，神要他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就是平安和平、所以只有所罗门可以建造神的圣殿。那第七章不仅他立为耶和华圣建造圣殿，后面他有一段非常好的一个祷告，我想三四可能地方什么都有提到、我想这些祷告，他说包括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件事，实在是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到第八章呢，一开头就告诉我说此后，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说紧接着第七章所发生的事情，利益建造圣殿，还有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看见他自己的卑微，他看见他自己的不配，既然神的恩典是这样子临到他身上，神既然是这样来抬举他。那第八章第九章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如果借着大卫来显明神所要表彰显出来，就是显出神的一个权柄，显出神的一个得胜、并且在第八章也看见这许多外邦的族类呢，一个一个都被制服下来、一个一个都将归服到大卫的底下、并且给他进贡、所以神借着大卫这个王呢，在那显出神的一个权柄、权能、所有的仇敌、好像都制服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也讲到制服归服好几次提到这件事情、都归服了大卫，都归服了大卫、所以借这个好像全面的一个得胜、就显出神实在在那里做王掌权。但是就一方面来说，我看见从第十章以后，或说以后历史发展里面，好像这些仇敌完全没有，还是没有完全制服下来，好像仍然在那里有一些征战、所以这个也看见，所以好像一方面他这些是全面制服了这些仇敌，但一方面好像那些仇敌好像完全不能完全束缚下，总是找机会、要来抵抗，要来反抗以色列百姓、当然最糟糕就是说，当到列王时代、这些仇敌都起来背叛、那个列王，因为神在生命记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摩西说，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若是他们不照着神的吩咐、不再遵循神的律法第一点上的话，神就兴起仇敌来攻击他们、所以我想一方面的确在大卫时代好像就把这些制服下来、特别这个非利士人，特别非利士人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仇敌、一直困扰着以色列百姓、但是在这里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呢，攻打非利士人就把他们制服下来、我想只有大卫能够做成这件事情、那刚才提到说世上后面许多征战，列王时代许多征战，这些仇敌这些外邦族还是完全没有制服下来、我想从仪表来说，只有当、真正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些完全这些不管是大鬼小鬼、大的邪灵、小的邪灵，这些完全都在主在制服底下，全部都胜过他们、这些仇敌都要丢到火炉里面、那他弟兄也稍微提到说为什么没有给他建造圣殿、的确他儿子所罗门，因为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也告诉我说、当所罗门显出那个、他那个国度、那个、荣耀的时候，他说世境都平安，世境都平安。那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呢，从但到别是巴，犹太人以色列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安然居住。的确在这个时候借着所罗门这个王显出，在那个时候是世境尽都平安，神的百姓在那可以安然居住，平安的居住、因为那时候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我想这都是从预表来说的、那从大卫在那征战得胜制服这一段里面呢，刚刚我想一下稍微提到、他说把那个所巴王擒了、阿拉他的马兵有那么多、战车也是非常多，但是大卫却把这些战车马都砍断，那个骑金啊不、只留下一百辆车呀、他只要说实在这个征战得胜还不在乎他，因为他曾经对那个巨人哥利亚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要让 全世界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真得胜，不是靠刀，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胜败全部是在乎耶和华。大卫他自己在诗篇二十篇也同样作诗赞美说，有人靠车，有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很显然知道，虽然这些战车马兵他可以留下来成为他的征战的一个契机对付仇敌，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他是靠耶和华，因为征战的是他是在乎耶和华。所以这里面讲到他制服这些外邦族的话，我刚刚弟兄提到亚瑟提到说，无论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是耶和华是他得胜，而不是大卫。那一方面为什么耶和华是他得胜，还是在乎，也是在于这个大卫这个人实在是个顺服体会神心意的人啊。神没有允许他见到圣殿，他顺服下来。他们说我意义那么好，我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为你建造圣殿，我可以为你预备很多材料，为什么不让我建造圣殿？但是大卫他完全顺服，不仅顺服呢，他还为圣殿预备许多的材料。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身上所显明出来为什么神能够使用这个器，虽然他有失败，甚至失败到倒计时刚刚失败的那么厉害，但是神在他身上仍然显出许多恩典。所以我想今天也是借着这些大卫这些历史，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戒啊。一个人我们身上可能有许多失败软弱甚至跌倒，但是若是我们有一个心像大卫一样，他能够在那里体会神的心，并且愿意照着神的心这样过生活啊，也许有的时候因为受仇敌的搅扰，自己软弱失败跌倒，甚至犯罪得罪神，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仍然显出他永生恩典的怜悯来。或者这个大卫身上，很从他身上的经历里面就看见，这位神实在是怜悯神啊，他实在面按着我们所有的罪孽对待我，他呢是根据他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我，所以他是如此对待大卫，同样是对待照着他这样的原则来对待。心愿教神的人，只要有一颗心愿意向着神愿意实在是为了神的家能够全心摆上让神的家能够在这里被建立起来，兴旺起来，让神的名在神的家能够被高举，被传扬被称颂。我想这样子的话呢，也许偶尔会失败跌倒，但是神的恩典能够够用，他实在是没有恩典的人神记得这些历史的教训这些历史的人物身上，神在他们身上怎样带领，怎样来制作他们，想说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大家还有几分钟，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分享的。
对，我刚刚还补充十五节以后这一段就提到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一方面外面好像有许多的对仇敌这些制服这些仇敌，那一方面好像当大卫在那里做王的时候呢，也从他身上显出他实在是个公义的王他做王掌权的时候呢，好像整个国家整个制度里面就有了秩序，所以在这列了许多人做元帅、做史官啊、做祭司啊是说做什么呀，这些好像就是显明当大卫真是做王，在那边代表神做王，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在那边服侍尽他的功用。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把主耶稣摆在首位，让这位公义的王、公义的主在教会当中那神的百姓在那里就可以各尽其职，就可以把神给每一个人的恩典恩赐在那借彼此的服侍才能把神的家能建立起来神的家就很有秩序的在那就可以建立起来我想今天之所以地上的教会好像零零落落，好像没有秩序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从神得了一份的恩赐可以照着神的心在那尽他本分，但是好像今天教会
神好像基督在神在神家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做完掌权啊，不能好像神的公义在那里不能完全把它彰显出来，以至于神的家失信没办法在那里好像建立起来啊，是好像神的教会好像零零落落，神的百姓也不知道该站在什么地位上来敬他的本分啊，所以我想这些也都是一个提醒啊，让我看见神如果记得大卫这个人，如果在地上来做王掌权，来代表神，把神自己把它表明出来。
我刚刚在想了一下这个第二节那里啊，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挺残忍的哈，杀了很多的人。但是你再想一想啊，他说两神的杀了，那么到底有多少人超过两神？不知道，不见得是三分之一啊，就是那些特别高大的人，他们把他杀了。那么留一神的人呢，两一神呢，存留一神到两神之间，不知道还没讲啊。那他这确定的是超过两神的杀了，那就是这些人对于这个以色列国特别是有威胁的，这些人作战能力大概特别强的。我想这也是对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在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不是很残忍啊，就有这种感觉。我再仔细再看的话，可能还是有他的恩典在里头。
好，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想就是刚才我不是讲到地界的问题吗？刚才弟兄已经分享说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是在创世纪15章18节，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看看民数记34章的第一节开始还是12节，这也讲到地界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好，我们一起做个简单的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分享启示，主啊，也求你保守接下来信息时间，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